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能够这个是没有声音吗？主这个麦克风 ，Hello， 好像没有声音，有没有听到？有啊，现在有了哈。好，感谢主的恩典啊，能够大家一起敬拜啊。今天呢？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的经文呢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先谢谢大家的关心跟带导哈，因为我三月初做了一个压骨头的手术，那么伤口外伤恢复的差不多了哈，也比较能够说话，但是有点僵硬，因为肌肉还不能拉扯太大。那吃东西呢，咀嚼也比较没有力量哈，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我瘦了哈，那就是这个原因了哈。那如果这个还可以期待的话呢，我相信是会越来越好，我也会胖回来的啦哈，所以放心，为我祷告很重要哈。好，那么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哈，这段经文哈，应该说是含金量哈。大家现在很期待一个说法，叫做含金量，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那个说话的那个值啊，很重哈。耶稣在这段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说话里面呢，含金量极高哦哈。所以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把它打开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哈。第四章呢，其实我们在三月初的时候呢，有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的前半段的对话，我们今天不过就是后半段的对话而已哈。那么前半段跟后半段呢，最大的这个应该要说那个关联性在哪里哈。耶稣呢，我这个简短的摘要一下，耶稣他突破了这种这个隔阂哈，因为犹太人呢不跟这个撒玛利亚族群呢，虽然就是在隔壁邻居啊，他们不互动不来往的。那么是因为历史的因素，其实他们是兄弟帮来者哈，兄弟帮来者。那么就是因为历史的因素，在这个主前大概八世纪左右哈，那个。这个犹太人呢就分裂了哈，分成北国、南国。那北国呢就被异族给这个歼灭了，然后留在原地的人，留在这个撒玛利亚地哈这一块地方的人，就跟很多的外族通婚了。那宗教也混乱了哈，通婚混宗教也混乱，所以在犹太人自以为纯正的这个南国犹大国，现在的犹太人，然后当时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就认为这个他们实在是不洁净啊，不跟他们来往的哈。那但是耶稣呢，他特别突破这个样的隔阂，去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一个对谈。他从自己口渴啊，跟他要水啊。撒玛利亚妇人很惊讶，怎么会有一个犹太男人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不要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互动了，犹太男人呢，有这个特别他们去到会堂去祷告的时候哈，他们会怎么祷告哈，他们会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生命哈，你造我是个男人哈，不造我不是一头猪哈，因为他们觉得猪不洁净嘛哈，主啊，我更感谢你，你造我不是一个女人啊。大家明白啊，当时的犹太人是这样子看待这个撒玛利亚人或者撒玛利亚的妇人哈，等于说是在这个对女性哈有非常严重的这种不看重。那么所以耶稣跟他的对话里面呢，先从耶稣的口渴就问他要水喝，然后呢从这个要水喝里面呢，耶稣就主动说了，你不用天天来打水，你天天来打水你还会渴啊。其实耶稣已经进入了那个渴是生命的渴哈，生命的饥渴这个话题里面了。那这个妇人呢，她还不是那么知道耶稣在讲什么，然后呢他耶稣就主动说，那我把这个活水给你啊，你如果知道这个给你活水的是谁，你一定现在来赶快来跟我要啊。但是妇人没有很快的转换过来，那耶稣就接着就说， 你去把你的先生叫来啊。那妇人心里又想，我没有先生啊。哎，这话呢是某个层面的事实，但不全真。耶稣呢就把他的情况啊，素来所行的，刚刚如果大家有读到这个啊，素来所行的，就跟这个妇女说，你说的是实话，但是你有五个先生啊，那现在跟你在一起的又不是你的先生，所以你说你没有先生是实话。但耶稣没有批评他。其实我要说这个段的摘要呢，重点在哪里？后面这一段呢，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我要说含金量很高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打开哈，耶稣他四福音里面，耶稣跟门徒啊最亲近的是门徒的互动哈，耶稣跟门徒都没有这么的直接说自己。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很直接的表明自己可以给他像活水般的圣灵，像活水般生命的圣灵。他也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呢？说我就是弥赛亚。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整个耶稣在跟人互动里面，大概就是我说的含金量很高，他把自己启示出来，他是怎么样的，这个怎么看别人，你应该怎么看我，这样子。那就在这个对话当中呢，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刚刚我停在一个转折点，那个转折点就是什么？耶稣说你有五个先生，然后你有个先生，那现在这个不是你的先生。我们会认为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你知道，如果今天这位妇女她觉得耶稣非常的没礼貌很粗鲁，你觉得还有谈话的可能吗？或者她说的话是真的影响了那妇人吗？是话本身吗？我在这里想了很久，如果是我，我是这位妇人，我站在那里听耶稣说话，我会是什么态度？那么一定是耶稣是什么态度影响了我。耶稣没有定妇人的罪，因为在妇人这个生命的境况里面，他素来所行的境况里面，是妇人恨不得压在压舱底底下，他在他生命的深处不想让人议论的事。耶稣一个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不是耶稣哈，是犹太人啊，有耶稣犹太人的身份，在撒玛利亚妇人心中，你是一个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人，这是撒玛利亚妇人心里想的。可是这个眼前这个人却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耶稣他是怎么说话的，经文里头感觉不到，但是我们来敲推敲，如果我们是那个当事人，你会继续听耶稣说话的可能性是什么？你会继续跟耶稣对话的可能性是什么？耶稣一定里面有一个无法形容的恩慈、接纳、不论断、不批评、诚诚实实、诚诚恳恳，也不讨好。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遇见过耶稣，是用我们的信心里面，在我们的灵修里，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遇见过耶稣，他就是这样。难道我们没有被耶稣光照过我们生命的过往吗？难道我们没有被耶稣提醒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可是他的提醒又充满了温柔，充满了鼓励，他叫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看自己的那个眼光，也不要用别人批评论断看自己的眼光看自己，他叫我们用神的眼光看自己。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如果我们真心的真实的碰见了耶稣，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接下来对话就有这个可能性。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读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吗？妇人说什么？妇人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在这个当时的人对先知哈、啊，对先知的认识，先知就是把神的心意带到带给百姓，因为他们也没有圣经，他们的圣经不是妇人可以读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受过教育跟文化啊。那么男人也不见得受过教育，那唯有什么可能拉比啦、先知啦，可能受过点教育，他们能说能写啊。那么，我看出你是先知。先知在当时他们的认为是，就是把神的心意带给人，引导人去面见神的啊。先知就是把神的心意带给人啊，引导人去面见神的。所以在当时呢，那这位妇人呢，看出耶稣的不一样，他只知道可能耶稣是个先知。接下来他把他生命当中最纠结的事提出来问耶稣。原来他提出来的问题是这个，你会吓一跳啊！为什么是这个？因为他不是不愿意亲近神，而是他在很多的争辩跟似是而非里，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他就说了那个纠结，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这个山上是指基利心山哈。那你们倒说礼拜应该在耶路撒冷。他把他心里面的无所适从，那到底那个神是住在我们山上，还是住在你们耶路撒冷城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件事情在耶稣看为宝贵，因为他是在一个寻找神的人，但被似是而非的教导给拦阻了，他又被别人的这种八卦的嘴巴、批评论断的嘴巴给拦阻了，人家会批评他，所以他要去见神好像有很多的拦阻。原来在他的生命底层一个最大的困惑是，我哪里可以找到真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寻找真神的这种寻找的过程？有没有在你觉得生命无所适从的时候，你觉得到底世界上什么是唯一可靠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我可以信靠而继续走生命道路的？这句话如果我们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这个意思。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真神？这个争论让我没有办法，让我无所适从。所以当妇人这样子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看为宝贵，因为耶稣看为宝贵啊，他的心已经越来越向耶稣打开来了，把他在里面完全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怎敢向他的撒玛利亚同胞提这个问题？他们一定说，你到底是信我们的祖宗，还是信犹太人的祖宗啊？哎，他就不敢说话了。或者是说，你像你这样子的人，神可能都不会饶恕你。马上又提到他的生活的情况，素来所行，诸如此类。可是他真的心里面很想知道，他的生命要往哪里去找到这个真神。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你当信我。因为耶稣知道一件事情，这位妇人呢，她还没有把耶稣前面说的那个要赐她活水般生命的那个话放在底层，还没有明白过来，她还以为耶稣讲的那个活水是要到那个井的深部去挖呢。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他就讲到，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耶稣讲这话是有他的道理，是有一个历史因素的。因为呢撒玛利亚人他们手上的 经典哈，就是摩西五经。而摩西五经呢，又经过他们历代的这个传统里面呢，解经上呢，就跟犹太人啊，南边的这个犹太人又不一样。那么犹太人呢，这个耶稣就讲到，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这是肯定的啊，因为耶稣自己就是犹太人嘛，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所以他说，妇人，你当信我啊。那耶稣的话里面含金量很高，等一下我们一一来好好的来看。那接下来呢，耶稣还说，又说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啊。大家来回想一下，什么叫时候将到啊？整本约翰福音里面，我记得我们在前面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有特别讲到约翰福音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时候将到，时候，耶稣的时候啊。他就说到一个今天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说，接下来呢，妇人就说，他开始呢心里面就感受到一件事情，耶稣说的话好像很特别，很特别。原来不是在地方上拜他啊，是在一个灵里拜他啊，灵里拜这个神。哎，妇人就说了，我知道答案，我知道有一个，那就是弥赛亚会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会把这件事情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我知道弥赛亚。哎呀，这句话更重要了，原来啊，不是只有犹太人盼望弥赛亚。还有谁？撒玛利亚人也盼望弥赛亚来啊！耶稣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了。”你知道这短短的经文，已经把耶稣或者是我们整本圣经哈，所有要讲的事情，就这么短短的经文一次呈现。怎么说呢？我来问大家。耶稣到底说了什么话是如此的含金量高？因为这些话里面的每一个字句呢，都代表很深刻的含义。例如，我们来看这个，有没有看到那个“父”那个字？好，大家可能啊，把它放大好。在这里面呢，“父”这个字很重要，因为犹太人不敢称神的名，更不敢，他知道哈，神像父亲一样牧养他们，但他们从来不敢称父。你知道我们今天称阿爸父，阿爸父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圣灵使我们能够 assurance 确认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说阿爸。我们祷告的时候，面对阿爸，我不求你，我要求谁呀？阿爸，你知道我的境况，阿爸。我们是因为耶稣称天上天父，我们跟着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的长子耶稣啊，跟着我们来称阿爸父。可是在当时那个父那个字的意思是表明耶稣是从神而生哦，表示耶稣是谁？是神哦。所以这个在当时的人听到是很重要的含金量哦。可是撒玛利亚妇人真的就像耶稣说着，你当信我，他好像越来越接受了耶稣所宣告的啊，我是从父而出，我是神呢。时候将到，你们拜父，看到这个父，用这个父这个字。然后呢，又讲到说，真正拜他要用什么？要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我们必须呢，等一下如果我们再进入到什么叫敬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父。我们要先知道这件事情，父代表什么。如果我们打开圣经，以圣经的根本为基础来读来认识的时候，那个父代表创造我们的那一位创造主，赐生命给我们，赐生命气息给我们的那一位。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整个神学思想里面的最前位的时候，我们会很想跟上帝什么？跟神一起来论，来讨论，为什么你给我自由意志，你又要管制我？我们觉得我们有资格跟神平起平坐讨论这件事呢？你信不信？ 真的，很多人跨不进来那个信仰，就是因为他忘记了，他不知道，或者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人提醒他一件事情，你的生命是神所造，那位神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这个父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是赐生命的主，他创造我们，他在我们生命有一个主要的目的，而我们喜欢什么？跟他拍桌子讨论这件事情。请问一下，你们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位父，跟这个我们跟父的关系，我们后面很难继续走下去。所以耶稣说拜父就讲自己是神。还有呢，接下来呢，耶稣还说了什么含金量很高的话呢？除了父之外，还有时候将到，我刚刚有讲哈，时候将到，那个时候将到呢，是讲到耶稣要上十字架完成救恩。诶，我好像听到有一个回音是叽叽叽的声音，可不可以把那个回音转小声一点点？好，小木大哥麻烦你一下好吗？啊，那个回音转小一点。就是时候将到呢，它是讲到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讲到救恩什么来到了，救恩来到，将到，耶稣自己将到，如今就是时候将到，耶稣神所这个父神在启示里面给犹太人先知道这个拯救的恩典的这个弥赛亚要来这件事情，时候已经到了，时候已经到了，你看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已经到，要跟什么救恩连在一起哈、啊？看这段话下面就讲到救恩啊，救恩，这个救恩的时候到了，救恩的时候到了。然后呢，你看耶稣重复说的话是很重要的，下一章。也是讲到时候到了，哈，时候到了，时候到了。那这个时候到了呢，还要救恩到了。当救恩来临以后，那真正敬拜这位创造主、赐生命的主的父的那一位，有个对象，你敬拜是有个对象的，是要在。不是在地方，不是这个神被你的这个基利心山上的圣殿给困住了，哈，他住在这，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给困住了。哎，我，你知道吗？当时我刚这样讲的时候，当时你就觉得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很糟糕，好比我们现在啊，这个很多五步一庙，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随处在拜。那个庙里面住的那个神才灵，可是他这边启示很清楚，神是个灵，真正要拜他，要在心灵诚实来拜他。心灵诚实，我们等一下特别来讲这个哈，心灵诚实。所以我们要把他这个真正拜父这件事情啊，要我们来讲这个重点。好，第二个，就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好，我们再讲敬拜。我现在要把问题丢给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讲真正的敬拜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想一想。好，当我们讲说我们真正的敬拜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唱诗歌啊，是吗？祷告哦，是吗？读神的话哦，是吗？哎，我们每想一个，我们都来问自己，是吗？我们要认识敬拜，必须以整本圣经为基础啊，以整本圣经为基础。我们来看哈、啊，我今天没有办法把整本圣经搬来给大家，好好的给他细细的说，但是呢，我截取一些重要的过程。我们先来看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是什么。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其实在它的真正的含义里面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依靠圣灵在全备的真理里面来敬拜。心灵啊，依靠圣灵啊，圣灵是住在信耶稣的人的生命里面永远住着啊。你说住在哪一块？心脏、肝脏、 啊，胃里面不是，就住在灵里啊，灵里知道吗？所以这讲到的心灵是指到那个原来我们的灵魂不是苏醒的，我们灵魂是在伊甸园里面向神宣告，亚当向神宣告独立以后，我们已经什么死在那里了，我们的灵魂已经睡死在那里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唤醒我们的这个睡死的灵，我们不认识，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启示，我们没有明白耶稣，没有办法明白耶稣的救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相信。所以这个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灵里啊。所以敬拜是依靠什么？依靠圣灵啊，来在全备的真理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来敬拜的。我们来再来思想啊，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是跟救恩有关的，是跟救恩有关的。那耶稣的启示已经到了整本圣经里面的最高潮了，最高峰了。那么什么是敬拜啊？我们来想这个问题，什么是敬拜啊？论到敬拜，你会想到什么？大家会想到什么？你知道耶稣这个启示何等的重要，因为当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以后，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以后，按照他所预言的旧约圣经所预言的第三日复活以后，他把他的那个复活的新生命分享赏赐给愿意信靠他的人，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祝福，是从这个耶稣十字架上得来的。然后呢，再来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启示产生了一群信靠他的人，对不对？一个群体，那就是教会。所以这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倚靠圣灵在全备的真理里面敬拜，对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敬拜从哪里发生？敬拜在整本旧约圣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从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你说真的吗？是，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看为一切美好，他又造了人以后呢，他就把亚当和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呢让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啊。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大家知道这个修理看守这两个希伯来文，古希伯来文这两个的用字，其实正在表达敬拜和遵行神的诫命。也就是说，亚当他活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手上的工作，他的每一天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神创造他。那时候神吹了一口气，把自己神的这个灵啊赏赐给亚当，当时就是圣灵在里面，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他知道这位创造主啊，按照创造主的旨意和目的，每天做着神所托付的工作啊。我亚当是完全归神所使用的啊，那个是一个圣洁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生命完全归主所用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圣洁的意思，分别出来归给神，因为神的属性是圣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圣？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取向都不是在神的目的，我们不认识这位创造主，我们也不想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刚硬的悖逆，对神的这个创造，我们谁创造我们生命从来不关心。但是当时的亚当他就是这样子啊，或者我们简单的说，亚当天天活在随时就是在敬拜啊，他敬拜就是一个被造的人，他向着造他的那位神当有的生活方式或是态度啊。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位造我们的主，我们不会有真正的敬拜。弟兄姐妹，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拜父啊？这个父是创造我们，是生命的源头。如果我们觉得神只是爱我们，强行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头来回应他的爱，有时候我们会爱不下去的。我们觉得有时候神很霸道，因为你不晓得赐生命的主是要给我们那个一个美好的存在的目的，这是我们不知道。 可是在救恩里头我们会慢慢清楚的。那么耶稣来救我们，就是让我们恢复到原来跟神该有的那个敬拜的关系里面去。所以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你知道你是向着神，你知道你做的事情、说的话、行事为人是有神的美好旨意跟目的在当中，你是按着这个美好旨意目的去活出的。敬拜必须先知道你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敬拜是什么。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读新约罗马书的时候，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很熟悉了。罗马书12章1节，保罗在讲到人怎么悖逆神，然后神如何的这个容忍我们，然后直到耶稣基督救恩完成以后呢，然后把我们拯救回来，重新恢复那个跟神的这种关系以后呢，然后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所以弟兄们，我念给大家听，这个经文大家可能很熟，都会背了有些人。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看到吗？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在那个侍奉两个字，在那个这个当时是用的希腊文，这个侍奉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呢也是敬拜，也就是说你的敬拜里面就是你的侍奉，你的侍奉里面就是你的敬拜，而你的侍奉里面就是你的日常生活，为主所用，归给神，将你这个生命归给神，活祭嘛，归给神使用，你知道这就是圣洁的。明白敬拜要圣洁的意思了吗？敬拜就是我们本来被造的人应该有的本质。弟兄姐妹，我们有敬拜我们的父吗？我们是否真的在敬拜？第二个，我们来看整本圣经里面讲到，敬拜不是只有个人的事，不是只有亚当的事。你知道那个2章15节创世纪讲完以后呢，耶稣说，这个主就说，圣经里面就讲说，哎呀，神看亚当一人孤独啊，就造了一个什么夏娃配偶哈，来帮助他啊。所以呢，敬拜啊不是个人的事，最开始的敬拜是从两个人的婚姻里面开始，接着呢生养众多，从家族里面继续延伸下去，看到没有？我们在敬拜吗？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救恩里头认识敬拜，也活出敬拜，也敬拜是我们每天的日常呢？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敬拜不是个人的事。有的人说，哎呀，我自己跟神关系搞好就好啊，我不管别人，我跟神关系，我天天读经祷告灵修，我很敬虔。亲爱的，我希望你活在一个圣经的平衡里，你的生活也能够平衡。敬拜不是个人的事，也同时是团体群体的事哦，是群体的事情。神在旧约里面是不是呼召以色列人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敬拜侍奉的团体，有没有？有啊，我们刚读完出埃及记，神召他们出埃及，要跟他们，你们来成为一个彼此侍奉，来侍奉的一个团体。那么在新约里面呢，神就召了谁？教会。教会是一个人吗？不是啊，教会是一个群体，是凡是在神在这个基督里救赎里面的这个新创造的生命，那神呼召成为一个敬拜侍奉的团体。所以你看到旧约新约都在神的一个美好的旨意里面没有改变，对不对？我们没有改变哦。所以你看到那个初代教会，初代教会，我现在举的这个下面紫色的字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念给你听，是在使徒行传，就耶稣他升天之前呢，就跟这一群他所呼召的少少的人，大概120个人左右，他看着他升天，然后呢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呢要这个等候圣灵，等候圣灵 啊，他们就在哪里一起天天聚会敬拜，就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你看哦，这是一个敬拜团体的敬拜啊。那他们是怎么等候圣灵的差遣，等候圣灵的差遣。其实我们就从这里面很清楚的看见一个团体被神所召的这个新的教会，这个就是一个第一个教会，在一个人的家里面。这些人他们要行动之前需要什么？圣灵，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方向。他说你们要把福音从犹太从这个耶路撒冷传到这个犹太往外传，然后传到世界地极去。这个事工需要什么？圣灵的力量。就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敬拜是三一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敬拜是三一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我们看到耶稣给他们一个方向，你们要去把福音传出去，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出去，可是要等候圣灵。他们没有听到抓到耶稣的指令就开始乱做，没有，他们等候圣灵，因为等候圣灵也是神的心意啊。就看到这个敬拜是团体。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数据啊，敬拜不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这个数据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讲到地方教会，哥林多教会、腓立比教会，还有呢罗马教会，还有什么哥罗西教会等等，这些教会都是地方性的。像我们讲 Coquitlam 教会，是不是我们有地方性的？就讲到地方性的教会的时候呢，保罗跟这些信徒，但他用圣徒二字，那跟问候这些地方教会的圣徒这个词呢，总共出现62次，而这个圣徒里面呢，其中有61次是复数，是复数，意思就是高贵灵圣道堂全体弟兄姐妹们，全体。如果我们的敬拜还停留在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务必把它平衡过来啊！新约圣经还告诉我们什么？教会啊，教会不是地方，教会不是地方，教会是这群人啊，这群人啊，我们这群人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呢，可能是有眼睛的，有做嘴巴的，有做手的啊，有各样的。你站在耶稣的身体，你想象耶稣是头哈，我们是身体，身体组合出来，我们这个组合出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上呢，靠着圣灵联络我们，然后呢，一起在这个地方活出基督。这非常的具象。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里活出事工的这种基督是一个敬拜，因为我们全体一起按着耶稣的心意指挥，靠着圣灵的能力把它活出来、行出来啊，这样子就是敬拜。哇哇，真的耶，敬拜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到未来的世界，未来在永恒的关系里面啊，我们也是敬拜神的啊，我们也是敬拜神的。所以我们是彼此是肢体关系，那是跟敬拜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没有把肢体关系一起考虑进去，我们跟基督的身体的关系是脱离的。有没有人看到眼睛掉在地板上的？如果你是眼睛，你是基督的身体里面某一个肢体，眼睛掉在地板上，你不属于基督的身体。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这就是我说刚刚说耶稣的那个含金量的话。他说我们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知道那个按照圣灵的给我们的引导，按照耶稣基督的启示，在圣经里面的神给我们的话，我们把它活出来，而且是一起活出来，不单是个人，还是全体的。那我们这个一起里面有一个彼此的关系，我们彼此是肢体。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教会当作是你主日来匆匆去匆匆的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彼此的关系，眼睛，我们的手，左手右手不能不配合， 我们要常常关顾你左手疼痛了吗？右手是不是有受伤？我们常常要彼此为彼此代祷，我们常常要彼此鼓励。我其实在最近伤痛，这个手术的伤痛里面，我真心感受到，我在预备这段时，我真心感受到教会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不是孤身一人，我们也不是孤身一人跟看不见用凭信心。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要真要这样子活哈，你的属灵生命不但不平衡，而且你没有办法让神借着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帮助。神的心意是有时候是透过弟兄姐妹的帮助的，所以我们的肢体关系啊，在一起，那个也是敬拜的一环呢。最近我们因为 COVID-19 啊，神开了一条方便的这个途径，让我们能够在网络里头敬拜，感谢主，对不对？多好！我们不能够彼此相聚的时候，还有一个方便的途径。可是呢，这方便的途径要渐渐的。不能够成为我们什么不来教会跟肢体关系的一个情况啊！当然我生病的时候我也是在网络上聚会敬拜，感谢主，你看这方便的途径真好，但我知道那个只是方便的途径，它不是最终要走的道路。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在网络头敬拜，大家来匆匆去匆匆，我们完全没有肢体的关系，你也不进入小组，你是谁我也不知道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敬拜吗？我觉得我们在疫情过后，我们面临的这种情况是大家要一起在圣灵与真理里面好好的去思想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突破很多我们的障碍，对不对？我知道要在小组里头跟不同脾气个性的人相处也真的不容易，但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他突破，他主动的突破了藩篱，去找了撒玛利亚妇人启示他自己。为什么？如果我们的小组里头是封闭的，是不能打开的，我不觉得这是神的心意哦。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主的外面，很想进去进不去，也可能是自己要主动哦。我们教会有小组，所以我真心希望我们肢体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心、扶持、鼓励跟带导是实实在在的，因为那是敬拜，那就是敬拜，那就是在里面，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否则耶稣真为我们白死了。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来面对这个情况。教会群体要在三一神的里面彼此有着那种亲密不可切割的属灵关系，这是我们要极其之追的，这是我们彼此之间要好好的来联系的。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我们。那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包容啊！我最近实在是身体不太好，但是我真的这春天了，那等我身体也好一点了，我真的也要一一的突破到各小组去哦，跟大家一起这个参与。我不是突击检查，请大家不要有这种心情。我很想跟各位在一起，但我也不会每一次，因为我的时间真的有限，我会跟大家一起聚会敬拜，了解大家的需要。那如果我许可，我可能也到你家去探访你，这本来就是我们就已经在做的事，但是因为可能谢谢弟兄姐妹包容，我身体软弱，可能最近停掉了。你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真理。耶稣他招聚了一群真正信靠他的人，却不明白他的心意，何等可悲。这个底下蓝这个紫色的字我念给大家听，在腓立比书，但是我用了新译本啊。那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2:13，如果你手上有手机，马上就可以查到和合本是什么内容了哈。但是他这边讲的很好，因为他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了。他说：“神啊，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就是教会哈，这是腓立比教会，就在你们里面动工，那是圣灵哦。” 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跟目的，就在里面那个动工里面有一个圣灵，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也就是说，我想要立志，是我想要，可是我缺乏动力呢。你祷告求神加力量给你，按着神的美意去活出。如果你说哎呀圣灵与我同在，可是我却完全行不出来，你必须给自己立一个标杆，我今年我就跟多几位我不认识的小组的人有更深的关系，更多的认识，至少可以一起祷告，至少可以多问他的生活情况，至少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家里面情况如何，好吗？你知道弟兄姐妹，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神的美意，这是神的美意，这是神的美意，在里面，在你的里面会动那个工的哈。所以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我们的事工，或者是无论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肢体之间小组的关系，是需要圣灵在里面给我们力量的。你说主啊，我没有力量，说得好，神就等你这句话了。因为什么？他要加力量给你啊，腓立比书正讲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能做了。阿们吗？你给自己目标了吗？你有按着神的美意给自己一个目标了？在我们的关系里面，第三，敬拜不可少的就是三一神，圣灵引导我们过敬拜的生活。因为我们常常是软弱，常常是立志行善由不得自己，可是呢，我们却可以分辨得出来什么是圣灵，是神的心意，而我们不要什么在我们的肢体，在我们的这个肉体里头软弱了。圣灵住在教会群体当中，圣灵正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来明白神要借着我们这个教会群体向我们彰显他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神是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彼此同尊同荣，他们彼此同尊同荣，有三个位格，但他们却在这个同一个这个属性里面彼此相爱，也彼此合一，这个就是三一神。我们敬拜的就是三一神，三一神的相爱跟合一已经放在教会里面，已经放在教会里面，可是我们呢却不明白，没有把它放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所以当教会相爱与合一的时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往这个目标来活出，而圣灵会加力量给我们。所以我们诗篇150篇，大家如果知道的话，诗篇150篇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有没有？凡有气息的，你知道当这个凡有气息的不是单单只是这个生命气息在里面，而是我们里面的灵是被圣灵所更新的啊，那个真正的气息是被圣灵所更新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这个乐器，不同的乐器可以一起赞美神，不同的种族可以在不同的方式里面赞美神，但在同样的心灵与诚实里面。那我现在来谈到主日敬拜，因为我知道你们刚刚会论到敬拜，你们会想到什么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可能只想到主日敬拜。知道我们主日敬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神创造世界七天，第七天休息，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他们真正全家一起敬拜是在安息日，可是呢，耶稣是在安息日过后的那个七日的头一日复活，对吧？安息日过后的七日的头一日复活，所以当初代教会聚会敬拜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耶稣复活的那个七日的头一日，那我们叫主日。主日为什么叫主？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日子，主日，七周的七天的第一天。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周？你看一周的第一天是在主日第一天。那在早期教会呢，他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的传统与见证，所以历代教会我们都同心阿们一起见证。所以当你出席主日敬拜的时候，你就在这个同心的见证里面。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心灵诚实的敬拜私意结成什么，我心诚则灵，有没有？我听过有弟兄姐妹跟我说，哎呀，我心诚则灵，我知道他在讲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但是完全八竿子打不到一回事。对不起哦，如果你的对象不是那位创造我们的这个三一真神，你的心诚则灵是完全用不上的。如果你没有在整本圣经神所启示的全备真里面，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在圣灵里面一起敬拜，你的心诚则灵是不平衡的，完全走岔路的。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如果给你一个时间来说，你会怎么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生命变化也产生了见证。如果她刚刚最后有读到，她丢下了水罐，然后呢往城里去向众人说，天哪，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哎，莫非这就是基督？你觉得她在问问号，还是说这就是她就是让证人跟众人做见证？整城的人就出来去找耶稣，整城人来找耶稣。这个妇人呢出来，我记得第四章刚开始讲到说，就是日头很热的时候，中午来打水哈，旁边也没有，因为其实妇人一人行动是非常危险的，一般打水的妇人都是集体行动，为了安全啊。他一个人来打水，他多不希望他的同伴太关心他，他多不希望他的同伴有一些碎嘴的事，他多么希望别人不知道他的行踪。可是他需要救恩，对不对？可当耶稣找上他，他遇见耶稣以后，你知道吗？他自己跑去，你可以说是大喇叭，带了一个喇叭去向全城的人广播，我以前做的事耶稣都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吧。整城的人啊，四章三十九节说，整城的人信了耶稣啊，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做了这样的见证，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大翻转？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在真神里面的真敬拜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完全得着接纳，我们完全被神接纳，这是在我们何等蒙恩蒙福的事情。我们很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我们又知道我们是蒙恩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被他来偿还了一切的罪债。我是一个感恩的人，我是一个报恩的人，我是一个知恩的人，我不是一个不知道的人。撒玛利亚城啊，如果你看啊，于是呢，撒玛利亚人就来见耶稣，求耶稣在那里住下。那他耶稣就做了什么事？你看，好很特别的事，他说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有没有看到啊？那么，因为耶稣的话呢，信的人就更多了。那还跟妇人说，这个传福音的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我们会听见很多人信耶稣的事，然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来听，你自己来认识耶稣，你自己来听见救主耶稣跟你说话，你会知道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上是何等的宝贵，而且这样的听见不是偶然的，是神特意为你预备的听见。为什么我说耶稣在耶路撒冷城住下是很特别的事情？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二章耶路撒冷，神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时候，很多人信了耶稣，有没有？可是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那里的人，这是不是成了一个对比？你有没有看到我蓝色的部分，就是耶稣在那个大城市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许多人信了他，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为什么？因为知道那些人的信不是真正的渴求，不像撒玛利亚妇人，她生命的深处是渴求那个真正的依靠的啊，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啊，那些人只是需要耶稣来为他们做事情，而不是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在耶稣里面 敬拜真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弟兄姐妹，你认识真正的敬拜吗？愿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上得蒙喜悦，我们是真正的敬拜者。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自我启示，像一位在他自己跟我们眼中都看为不配的人，主啊，其实我们就像他一样不配，但你也仍然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你那美好的救恩，你美好的接纳，把我们带进了神家里面。主，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把这个话赏赐给我们，愿我们每一个真心寻求你的人都是真正向你敬拜的人。我们在这里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